51集。
卓越锁上门，开始向前走去。走着走着，他感到有人在跟踪他。他停住脚步，突然转回头去，身后却是灰蒙蒙的一片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他想了想，向教堂方向走去。在卓越身后，惠子一直在远远地跟踪着他。卓越走到教堂门口，敲了敲门。过了一会儿，米哈伊神父开了门，卓越走进门去。来到教堂里，米哈伊惊愕地问卓越：“
这么晚了，杨子小姐，有事吗？”
卓越占据了一个朝外看的位置，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注意地看着外面的情况。
哦，没什么，我明天要出诊，怕有病人找我找不到，所以我想把我的房门钥匙放在您这儿。请您明天早上帮我把门打开，要是有病人的话，就请他们等等我，好吗？
米哈一听罢，不觉笑了笑。
哦，原来是这件事情，当然没问题。
另外，
卓越说到这儿犹豫了一下，米哈伊望着他又微笑了。
我的孩子，我是上帝的仆人，没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
神父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看您后面菜园里有几株野花特别好看，我想跟您要几只，行吗？
我的孩子，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？梅丽的花儿当然应该给梅丽的姑娘，没问题，跟我来吧。
谢谢了。
卓越说着，透过窗户向外扫了一眼，正巧看到了正在外面探头探脑的惠子。卓越没有理睬他，跟着米哈伊来到了后花园里。
孩子，我怎么没有注意到我这儿还有美丽的花儿呢？
卓越指着不远处的几朵野花说：“
喏，您看，就是这几朵，它们多漂亮。”
哦，漂亮，啊，是漂亮。我还以为是什么花呢。你喜欢就尽管摘去。
谢谢，谢谢您，神父。
卓越说着采了花，从后门走了出去。米哈伊回到教堂里，却意外地看见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惠子。
好，小姐，有事吗？
对不起，我想找一个人。
惠子的语气很冰冷。米哈伊望着惠子，不觉有些疑惑。
找一个人？那么您找谁呢？
请问这里有位卓越小姐吗？
卓越小姐，是中国人？
是的，我好像看见她进了教堂。
米哈伊想了想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哦，那是您搞错了，刚才来过的那位小姐和你一样，是日本人。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，小姐也是日本人吧？
惠子冷漠地望着神父，点了点头。
我是板垣惠子，今天刚刚来到洞林镇。
哦，那就对了，这个镇上人不多，日本人有时候比中国人还多。
哦，是吗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
米哈伊神父宽厚地笑了。
没关系，有什么需要或者是有什么要跟上帝说的话，请随时来，我会为上帝服务的。
米哈伊说完，陪着惠子走了出去。米哈伊关好门，关好灯，这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。他放心地回过头来，却突然吓了一跳。
我的上帝，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吓死人了。
瓦西里望着大门说：“
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你是说哪个？
米哈伊不解地看着他。
就是这个，刚走的。
叫……啊，他是日本人。
他说他叫板垣惠子。
好像是这个名字。
板垣惠子，板垣将军，他是板垣家的人。
哎，日本的姓氏做不得准，同一姓氏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是常识。
他是不是说今天才来的东里镇？
是啊，怎么了？
今天来东里镇的只有从新京来的那个慰问团，是不是？
瓦西里说着，眼里似乎放出光来。
是的。
米哈伊点了点头。
从新京来的，姓板垣。
米哈伊似乎警觉到了什么。
瓦西里，你想干什么？
我想让那个板垣痛痛快快的把黄金给我。
瓦西里说完，快步冲了出去。东陵镇的街道，很远才能见到一盏昏暗的街灯。惠子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街上。当惠子的身影映在黑暗中时，一个男人的身影闪了出来，快速地跟了上去。过了几分钟以后，惠子的身后过来了一辆马车。马车慢腾腾地走着，似乎赶车的主人并不着急赶路。当马车走到惠子身边时，突然停了一下，一瞬间，只见一个身影用被子一下子蒙住了惠子，而后把她一下子扔到了车上。随后马车又继续走了。马车走了没有多远，后面开来了两辆卡车，卡车上装满了日本兵。这支队伍由黑木斯带队，轰隆隆地穿过街道，很快便越过了马车。当卡车开过去时，从马车车厢的一个麻袋下面露出了一张脸来，这个人就是瓦西里。清晨，起床的哨声响过以后，日本兵营里各个房间的灯光都亮了。黑木斯一个人走进了昨天惠子要住的那幢房子里，却没有见到惠子，他不免有些急了。他急匆匆地跑出来，正好遇见廖飞从电讯值班室里出来，便赶紧迎了上去。
高桥君，你见到惠子了吗？
哦，他在房间呢。
哪个房间？
就是这儿，102。
胡说，他没在102。
怎么可能呢？他昨天晚上住进去的，是我送的他。
你送的他？那你再看看他的房间吧。
廖飞进去看了一下房间，不觉愣住了。
这么说，他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在这里住，那他能去哪儿呢？
黑木斯看着廖飞，此时眼里已经充满了怒火。
你不是说你送他进房间的吗？那他在哪儿呢？你说话呀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边境，是东林镇。除了这个巴掌大的地方，外面全都是抗联游击队，你难道不知道？
我嘱咐过他不要出这个大门的，可是现在这个东林要塞铁路不通，公路不通，这几天连值班飞机都没有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天天带着他去电讯室值班吧？
你少来这一套，什么值班不值班的，不要拿这件事当借口。为什么不能让池田去值几天班，你多陪陪惠子？说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高桥浩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心里明白，我心里也明白。这一次惠子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是你命好，否则你等着。
黑木斯说着便向外走去。
你去哪儿？
惠子肯定是被抗联的人抓去了。我要集合宪兵队所有的人，把东林镇全围起来，一家一家的搜，一家一家的查，发现可疑的就枪毙，直到逼着抗联把人给我交出来。
你不能这么干，就要连累多少老百姓啊！
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干？ 我是关东军，我是宪兵队，我是日本人，我就要杀给他们看看。
那也许是蛇干的呢，你这么杀人没有用啊。
此时的黑木斯早已经是兽性大发，再也听不进廖飞的话去。
没用的也要杀，一直杀到有用为止。宪兵队集合。
真他妈的疯了。
廖飞气恼地骂了一句，转身走出了营区大门。廖飞急匆匆地走在街道上，很快便拐进了一个小巷子，来到了一个小趴趴房门前。
谁？
是我，快开门。
哦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该到这儿来。
我知道，可是我没办法了。周月，是不是你们绑架了惠子？
没有，但是昨天他好像认出我来了，而且跟黑木慈还有接触。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保证我们大家的安全，我们要设法除掉他。
除掉他？为什么？因为除掉他所引起的后果，你们想过吗？
想过，但是对东林炮台的破坏工作已经到了最后关头，我们可不能让这个女人坏了事儿。昨天黑木慈都冲进诊所找人了。
哦，那结果呢？
当然是没找到，最后他没办法只好走了。
听了卓越的话，廖飞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卓越，我在想，黑木慈之所以灰溜溜地走了，说明惠子还没有跟他说实话。你想想，如果黑木慈知道诊所里藏的是你周月，他能那么简单的搜一下就走了吗？他一定会把这一片翻个底朝天呢。现在有人绑架了惠子，已经激怒了黑木慈，他已经开始全镇大搜查了。如果这个消息到了新京，婉元知道了，他能把这个镇上所有的中国人全部杀光。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，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
廖飞的话令卓越沉默了。
卓越，你再想想，就算是敌人围剿前我们的人都能撤出去，可是东林镇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人了，那破坏东林大炮的计划还怎么实行？还有那条蛇还没有抓到，关键的情报还没有拿到手，还没有送到板垣的办公桌上，这才是大事儿啊。
廖飞话音未落，远处突然传来枪声，廖飞叹了口气：“
唉，黑木慈一定是带着人在滥杀无辜了。”
廖飞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不管是什么人绑架的惠子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，把他救出来。
把他救出来？那万一他跟黑木慈说了真话怎么办？
我会看着他的。
你能看得住他吗？
廖飞被问住了，他想了想回答道：
上一次惠子没有跟黑木慈说真话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只要这个道理还在，他还是不会说的。
这个道理就是他爱你。
卓叶说罢，眼神复杂地看着廖飞。廖飞此时也意识到了什么，他的脸色有些红了。
卓越，我这是工作。
我明白，你别解释了。
卓越点点头，努力地挤出了一丝笑意。
那他是怎么失踪的？
昨天晚上哨兵说他一个人出了营区就没回来。
卓越听了皱起眉来，仔细地回忆着。
他昨天晚上跟踪我到了教堂。你别紧张，我把他甩了。你估计是什么人绑架的他？
能够是土匪吗？
不像，这一带的土匪被我们打得差不多了，再说他们也没有胆子跑到东林镇来绑架日本人。
那会是什么人呢？
廖飞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卓越望着廖飞开导着说：
廖飞，你先别担心，我们分头想办法。 不会出什么事儿的。嗯，为了稳住黑木慈，咱们先把这件事儿扣在土匪胡老三的头上，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吧。
好吧，不过还是要快。惠子万一真出事儿了，就打乱我们的部署了。
嗯，好的。
廖飞起身正想往外走，屋外突然传来砸门声和人的叫喊声，还伴随着几声枪响。卓越皱了皱眉头，对廖飞说：“
前门出不去了，走地道。啊，廖飞，你能不能搞到要塞里一个叫梅津中佐的档案？我们想研究他一下。”“
好吧，我试试。”
两个人说着往地道口走去。廖飞看到桌上有镶着卓越照片的小镜子，他想了想，顺手拿走了。大街上，日本人对各家各户的搜查正在疯狂地进行着，所到之处那是一片狼藉。黑木慈虎视眈眈地站在街口，恶狠狠地监督着每一个人。临近中午的时候，一群日本兵乘车来到了一个山脚下。山脚下的公路边停着一辆马车，黑木慈走下汽车，来到马车旁，看到了被杀死的车老板和两个伙计。黑木慈立刻拔出手枪：“
应该是这儿了，上山，准备战斗。”
队伍随即散开，形成战斗队形，开始爬山。
黑木少佐，你看，
一个士兵手指着一张挂在车帮上的纸条，大声地喊了起来。黑木慈闻声马上跑回来，他撕下车上的纸条，上面全都是俄文，他没有看懂，但他还是觉得看到了惠子的俄语注音。纸条的下面画了一把刀，刀尖上流着鲜血。
听，听着前进，留几个人在这儿警戒，其余的跟我回去。
黑木慈说罢，带着其余的人上的车，卡车匆匆地开走了。山上有一个窝棚，瓦西里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，注意地看了看被绑得结结实实扔在角落里的惠子。惠子挣扎着想喊，但是嘴却被堵得严严实实。瓦西里拿掉惠子嘴上的破布，冷笑道：“
哼，你想喊人是吧？哼，你喊呢，你使劲喊，这荒天野地的，看有没有人来救你。”“
嗯。”
瓦西里说着，恶狠狠地揪住了惠子的头发。面对一脸凶相的瓦西里，惠子恐惧极了。“
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日本人。”“
日本人？”
瓦西里得意地大笑起来。“
日本人怎么了？日本人欠我的钱，我就把他的女人绑架了，怎么了？日本人能吃了我？”“
我可不是一般的日本人。”“
对，你长得漂亮，是个漂亮的日本人，这我看出来了。漂亮的日本人，日本女人，哼，这不是更好吗？”“
我告诉你，我爸爸是板垣一夫，情报局长，是个将军。”“
哦，真的，太好了。”“
还有，我外公是石兵正义，也是将军，山田司令官是我干爸爸。”“
哦，我的上帝啊，你越说越对了，我还真是弄对了。”“
还有呢，还有我未婚夫，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他能撕了你的皮。”“
是吗？撕了我的皮？哈哈哈哈！哎呦呦，你这个小姑娘，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？”
我哪敢碰你呀、啊？碰碎了该怎么办？我还指着拿你换黄金呢。哈哈，真是他妈的太棒了！上帝啊，你怎么这时候才显灵呢？
此刻在军营里，廖飞正在看黑木斯给他的那张纸条。
上边都说了什么？
廖飞折上了纸条说：“
是瓦西里绑架的惠子，这是他写的。
他就在这个镇子里。”
是的，我们清剿了几次都没发现他，这是我们的失职。他说不准我们找他，如果他发现一个日本人上山，他就杀了惠子。下一步交易等他的通知。
那板垣将军那儿说不说？
瞒不住他，即便我们不汇报，东林要塞司令也要汇报的。汇报吧。
黑木斯听了禁不住咬牙切齿：“
我他妈的踏平那座山！”
黑木斯，你不要乱来，如果因为你而使惠子丢了性命，我绝饶不了你。惠子是我老婆，你记住。走，发报。
廖飞说完带着池田走了出去。黑木斯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拔出刀来一刀劈在了椅子上。此时在东陵要塞炮台旁，日本士兵们人手一块抹布，光着上身正在擦着地面。突然外面一阵慌乱，一群战士抬着一个人跑了过来。梅津看着他们不觉愣住了：“
怎么回事？